间交给牧师。
好，大家平安啊。经文比较容易分享是前面的部分，所以大家都比较集中那个阳痿不见。那长环比较勇敢，就分享到后面那几节的经文，觉得好像对女性不公平。我们来看经文怎么去分享。有时候看生命记，好像他的要求很细哦，对不对？他细到一个点，就掉了一头牛，掉了什么东西，或说你的衣服你不能够用两种的物料来啊，他是怎么杂，那个字怎么念？掺杂吗？掺杂，对哈。那到那个东西是细微到这样哦，所以法利赛就对这个东西很有兴趣喽。法利赛就去研究哦，这个什么东西不可吃、不可摸、不可做什么、不可做那一个，他们研究到后来就都自己都乱了，就问耶稣，问耶稣诫命什么东西最重要？耶稣没有乱，耶稣很清楚，整个诫命的核心观念是尽心、尽性、尽意、尽力爱主你的神，然后第二个重点，爱人如己。爱人如己，所以如果我们从这一个切入点去看这一章经文呢，神实际上在教我们如何去爱人如己，如何学一个文化，学一个关系，学一种爱。那个爱就是我不光是爱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开始去爱神所创造的人，我开始去爱我的邻舍，我开始去爱身边的人，我也爱神整个创造的循环。最后呢，我爱就是归纳到盟约、亲密关系，好，那一个盟约。所以经文其实是很清楚的，它就是实践爱人如己，学习如何爱人如己。到底哪一种文化比较好呢？耶稣说要爱神也爱人，那可是不同的文化里面也有一些不同的教导哦，中国文化里面也有说各家祭扫门前雪，休管他人划双双，对不对？别人的东西你管那么多干嘛？对，你又不是住海边，干嘛管那么大，对不对？这些我来到这边才学的，你住海边的吗？原来我们都有一种规范，那种规范就是说别多管闲事，很多东西都被归类成为闲事，闲事就不要管哦。特别男生跟女生又不一样，是不是？女生呢关注范围比较多，所以呢这些都被男生归类为闲事，对，所以男生呢比较不管事，专注做自己的事。女生比较好像关系网比较好哦，比较紧密哦。男生的关系网呢很窄很窄，只有相关业务范围的可能才有关系哦。怎么看圣经这段经文呢？一到四节，我们要学彼此相爱，就要守望邻舍的财产。我要守望邻舍的财产。经文有三次提到阳痿不见，阳痿不见另外一个翻译就是袖手旁观，就是不管不管。看见你的弟兄牛或羊失迷了路，不可阳痿不见。后面呢又讲到不光是你的弟兄哦，住得很远的其实不认识的也要帮忙去救。第四节就提到第三节提到衣服，第四节提到牛跟驴，这些事实上我要帮忙，我也没有自己的事情要做呢。我在路上可能我在忙自己的事情，我在忙自己的事情，我要去帮忙的话会不会被耽搁呢？好撒玛利亚妇人，好撒玛利亚人的故事，那些利未人那些祭司也没有事情做，有啊， 而且他去碰那个受伤的人遇到血的话，会不会影响他的工作？他就变成不洁哦。我们要去救那些羊，救那些牛，要不要付代价？我刚刚早上就去查一下，那个牛羊一般的重量是多少？他说一般呢，一头羊大概是40公斤。我怎么去抓这40公斤呢、啊？它掉到坑里面哦，对不对？它可能是掉到坑里面了、哦。那牛呢？400公斤，10倍的重量，一般的、啊、有轻有重。我怎么去拉这400公斤呢、啊？是他拉我还是我拉他、啊？对啊，所以我要去救这40公斤、400公斤。那如果是驴的话，大概是300公斤左右。我怎么去救这些动物啊？我要去救这些动物，要不要大费周章？我要付出蛮多代价的，而且是隔壁那个不认识的，可能认识，不认识还好，认识的就是昨天吵过架，是不是？我吵过架，我现在还要救你的羊，救你的牛，我还要付代价，我有我的事，我在忙呢，我在忙，所以先不管我的爱心够不够的问题，其实是一个代价，他是要付代价的，他不是随随便便说好了救一救了点一点他就跟你回家了，不是的，你要去拉他，要救他，要帮他。然后呢，如果那个人3天就才回来找你呢，你要不要养他3天？要嘛。你养他3天的时候，那个人来的时候会不会把那个饲养费给你？好，我这边是宠物酒店，请付钱。没有啊，没有这回事的。对，爱就是爱到底，代价就付到底。所以经文在处理些什么东西？经文在告诉我们一件事情：神喜欢我们，彼此相爱；神喜欢我们，守望相助。神不喜欢该隐。神问该隐，你的弟兄在哪里？该隐说什么？对，我其实看守我弟兄的了。所以神不喜欢该隐。明明是你的亲兄弟啊，你竟然说出这一句话。对啊，兄弟本身就要彼此看守啊。现在是不是兄弟都要这样啊？因为神要以色列人学一种文化，就是彼此相爱。以色列人比我们更能做到这一点。以色列人打仗的时候，为到一个受伤的士兵，他们可以付一切代价去救的。他们说会不会见死不救的。对，那这就是以色列的特点。神要一种民族，他要塑造一种文化，彼此相爱。彼此相爱，彼此相爱要付代价的。彼此相爱呢，要见义勇为的。那我们的房东是蛮见义勇为的，他看见我们的一些需要呢，他自己就跳进去在做大楼的主委，然后呢就替我们申请一些东西，他看不过眼。对，有一次我跟他聊天，我说哎，其实你应该出来选举。好，他太太在旁边说不可以，他这种性格很快就会死了。每一个东西都很执着嘛，一定要正义，可是世界需要这种人啊。某一种程度用在我们的生命当中，不是财产，是我有没有看守我的弟兄姐妹。我们最近才想到有多少人是很久没有回来的，有多少人是很久没有回来的。我们要开启去思想，我们有责任去看守他们，我们有责任去关心他们。对，他们最近好不好？如果好 OK 啊。对，如果是漂流呢，我们有责任爱他们，我们有责任守望，我们有责任为他们的生命愿意付代价。这是这段经文的一个引申。神喜欢我们彼此相爱，神喜欢我们愿意放下自己的东西。某一种程度上八卦是好的，因为我不关心管我自己范围的事，我也关心周边的事情，那就可以救人了。对，就可以帮助人。对， 神也给我一个特质，有时候看见一些有需要的教牧，我心中会想起他们，我想起他们的需要啊，有时候就会跟西姆去比较远的地方去看他们，对啊，那是一种，我觉得是一种神给我们的爱的延伸，我们要学这个功课，不，个人不要单顾自己的事，乃要顾别人的事，对，我们要彼此相顾，这是第一大段。第二段呢是六到七节，他讲到保护食物的供应，对，讲到见到蛋跟鸟，我们就要只，就算你肚子很饿，你都要只吃蛋，放过那个鸟。其实它就是一种环保的生活，它是尊重神的创造，让神整个创造可以生生不息的继续循环。对，那他要对付的是人的贪婪。对，我的贪婪来的时候，可能我说，吃一只蛋怎么够饱？是不是？我要把那个鸟都吃掉。对啊，那所以现代人环保，其实他讲的是圣经这种观念。我们要学让他永远持续，永远持续的一种生活。第五、第九到十一。他在讲尊重神所设定的一个界限。第五节讲到穿衣服，它是男女的界限。男生不可以穿女生的衣服，女生不可以穿男生的衣服，它是一个界限。他讲的蛮严厉的，因为这样行都是耶和华你神所憎恶的，很严厉。对啊，去到第九节，不可把两种种子种在你的葡萄园里面，免得你种的你撒种所结的和葡萄园的果子都要充公，因为它变成不结了，变成它跨越了神的一个界限，神要各从其类，那是有界限。不可并用牛跟驴耕地，有人说其实这是蛮人道的精神。因为牛跟驴，它两种动物，虽然一种是洁净，一种是不洁，它也分别两种的体力不一样，两种的体力不一样。如果我用两个体力不一样的去一起耕种的话，那结果呢？体力弱的最后就会可能被拖到死了，对哈。我听到伊伟牧师他家就有一个这样的故事。对啊，一个故事就是他的舅舅啊，有一次拉一只那个狗，黄金猎犬去散步，可是他去骑他的机车去，让那个黄金练着他，然后就一直散步，后一直跑一直跑，后来那个黄金猎犬就死了。因为黄金猎犬的体力怎么比得上一辆机车？所以机车一直开一直开，黄金猎犬跑跑跑跑跑，后来就死了。对，所以两种体力不一样，不可以走在一起，否则那个体力弱的就死了。原来神不喜欢我们的生命里面有掺杂，对，所以东西要各从其类，不要掺杂。不要掺杂，如果我们的思想有掺杂，我们做事情有掺杂，它会乱，对，所以要保持一个纯正的生活，要尊重神给我们的界限，不要有掺杂。这个很不容易，我们想东西容不容易掺杂？蛮容易的，我们蛮容易会想负面的东西，我们蛮容易想圣经的时候，我也很容易用一种这样圣经这样想这样写合理吗？圣经这样想这样写公平吗？对，我们容易用这个切入点去思考经文，可是这个切入点如果它是一种理性思考还好，如果它是一种挑战呢，我读圣经的心态可能就不一定对，可能有掺杂。对，我应该想到神设定每一个东西它的美善在哪里，神设定每一个东西它最后的目的在哪里。对，那我要跨越很多东西，我要跨越一个文化背景，对，圣经当时的文化背景跟我们现在的整个文化背景很不一样，当时他要做的是一个保护。所以去到下一段， 保护婚姻的神圣，十三到三十节。妇女相对在当时来讲呢，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保护的。对，那还没出嫁之前，她的所有权在爸爸，在父亲；出嫁之后，她的归属权在丈夫。对，如果她是寡妇呢，她依靠的是儿子。好，那哎，像不像中国呢？在家从父，出嫁从夫，老来从子，一样哦。那个古代的文化是很接近的，对，妇女本身的地位不高的，对。可是圣经就要努力去保障一个妇女，她保障她的地位，她用什么来保障她的地位呢？婚姻。婚姻，用婚姻的整个神圣来保护他的身份跟地位，他的名誉，这个很重要。现代人怎么去破坏婚姻呢？怎么去破坏神所设立的这个、很好的制度呢？就是把性跟婚姻分开，这就是现代最严重的一个问题。当性跟婚姻一分开的时候，他就没有盟约了，他就没有神的保护，就没有那份圣洁。所以经文 一直要处理的就是所有这些性的关系要在婚姻当中，要在盟约里面，这样才有保护。有保护，如果不在这个范围里面呢，该怎么处置？他就讲这个东西，该怎么处置，该怎么去保护一个妇女。所以全部的思考都是一个婚姻的思考，包括如果最后第二十九节，他说这男子要如果他玷污了一个没有许配配偶的一个处女，抓他行淫被人看见，这男子就要拿五十谢克勒银子给女子的父亲，因为他玷污了这女子，就要娶她为妻，终身不可休她。对。一个妇女在古代来讲，婚姻就是她最终的保障。没有婚姻，她要被玷污呢，她以后的生活就没有盼望，她以后整个人就没有保护。所以神要做的是，他要保护这个妇女。在古代能够做的就是要做这件事情。第一，他好像有一点给聘金的意味，要给五十谢克勒。第二，他要娶她；第三，终身不可休她，不可有任何的理由。那等于他在保障这个妇女在古代里面去到一个最终极、最安全的一个保护。前面如果不在婚姻制度里面，所有的淫乱呢，哎，有问题哦。所以他一步一步分。对，他分那个淫乱的过程里面是在哪里？是在城里还是在田野？如果在城里的话，他应该可以求救。他如果要求救的话，那他也是发挥一种精神，那种精神旁边的人一定要救。可是套用在现代，我就觉得现代不一定会救。会不会现代其实蛮多这些恐怖的事情发生的，就算在城市这些事情发生，身边的人不一定救。网络常常都传出一些短片，对不对？有一些人被欺负、被霸凌、被打，对，可是身边的人不敢救的，对，因为一方面是我也不记得救我，我会不会受伤嘛，对不对？第二方面呢，圣经明明就说了，在末后的日子，爱心是冷淡的，人是不愿意救人的，对，所以他给我们蛮大的挑战。对，我们愿意见义勇为到什么程度？我们愿意去付代价去救人帮人到什么程度？对，我们愿意起手那个约到什么程度？我们对神的尊重、对人的尊重、对约的尊重到什么程度？对，人有一种蛮恐怖的东西哦，永远都觉得我有的东西好像不是最好的。隔壁桌的那个饭会不会比我面前那个饭好吃？ 好像比较好吃哦，对不对？人家点的东西好像比较好吃哦，我点的东西好像都有点，怎么会点错呢？好像隔壁饭比较香哦。对，这一种的观念有时候很容易在我们里面出现。这个出现，如果隔壁的东西比较好，它去到婚姻关系呢，就是一种危险，对不对？原来关系里面正常关系好像不够契机哦，那所以不正常关系好像比较好哦，对，隔壁的东西好像比较好哦，它就成为一种贪恋，它就出问题了，对。所以神要我们学的是什么功课呢？一个爱的群体，他学习彼此相爱的时候，一定是守约的，一定是尊重盟约。这个约尊重到一个地步，神所设立的人，他就是我的兄弟姐妹。神所设立的婚姻，就必定是唯一的，我要持守忠贞的。对，那所以这样的话，神所定的界限，也是我要遵守的界限，我不掺杂。可是事实上，我又不得不承认，原来我有很多掺杂。我帮人的时候会不会掺杂？会，我可能一边帮一边骂。刚才佩莹分享的很好，对不对？一边帮一边觉得你该有的责任不顾哈，牛那么明显见得到，你都把它丢了哈，羊不羊还勉强算了，羊是乱跑的，对不对？可是牛应该不会吧？对，连牛你都放丢了，是你的责任啊！我已经为你养了两天了，你还不来，你再不来我就把它宰了，对不对？所以会不会一边帮一边嘀嘀咕咕，一边帮一边很多掺杂，一边帮一边觉得你这种人我已经帮了五次了、三次了、四次了，我还要帮你吗？你都不积极站起来，你还是人吗？很多这些声音会在我们里面的。很多掺杂会在里面的，所以神今天重新好像透过经文呼召我们说，哎，我要学一个功课，一个律法里面最精华的部分，尽心尽性尽意尽力爱主我的神。那一个尽心尽性尽力尽意爱神的人，他很明显也会落到延伸的第二步，爱人如己。如果爱人如己，我就不会扬眉不见。那帮忙要付代价，我就愿意付代价。对啊，所有东西盟约，婚姻是终极盟约，其实它可以引申到不同的盟约。只要我愿意遵守盟约，我一定大大蒙福。整个社会现在最严重、最容易破坏的核心盟约就是婚姻，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前一阵子公投要大力去推这个东西。那这个东西结束了没有？还没有，还没有，还没有去到立法的阶段，还没有一个真正正面的回应。对，那所以原来我们有一些仗是要不停去打的，学习爱人是其中一场仗，永远要去打的。因为我们的爱永远都不够，永远都不够，永远都有一个缺乏，好像爱了一点点就不没有力再去爱，没有力再去成全。那透过这段经文，神在大大鼓励我们，去抓到整个律法的精神，爱神也爱人，神必大大施恩给我们。阿门。我们一起来敬拜他。